川普演讲震慑伊朗，专家表示轰炸吓坏中共。学者警告中共操控美国抗议行动影响政局。泰总理对话揭露引风波，坚称不落台不解散国会。加国控中国黑客嫌台风攻击电信系统。清华教授手机被黑，报警无果，不予立案。观众朋友大家好，21号，美国总统川普成功轰炸了伊朗三处核设施之后，川普北美时间晚上10点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感谢川普以实力求和平的做法。伊朗扬言报复美国，困兽之斗的伊朗会作出点的回应。川普放出狠话，专家分析这次轰炸成功，最恐惧的应该是中共领导人。北美时间21号晚上10点，川普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讲，他表示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浓缩能力，终止这个世界头号极端主义国家赞助者所构成的核威胁。现在伊朗的关键核浓缩设施已被彻底完全摧毁，伊朗这个中东的霸凌者现在必须寻求和平。同时川普还赞扬这次轰炸行动中通力合作的以色列、美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雷森海德将军。美军轰炸过后，伊朗当局立即扬言会报复，外界亦在度担心伊朗困兽之斗，但是川普在演讲中强硬回击，表示一系就和平，一系就对伊朗来讲将是比过去8日更严重的悲剧。听日上午8点，海恩将军和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将在五角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21号白宫发出的相片显示，美国总统唐纳德·追川普和他的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统 J.D. 曼斯、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马尔科·卢比奥、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在情战室观察今晚对伊朗境内核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轰炸过后，以色列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对川普摧毁伊朗核基地的成果表示祝贺。他说，川普总统同我经常讲，通过实力达到和平，首先是实力，然后先是和平。而今晚川普总统同美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以色列总理说，这一种攻击力量钻地弹是全球只有美国才能够做到。以色列人民感谢美国，人类文明的力量感谢美国。伊朗党媒说，美国的攻击只击坏了福尔多核设施的出入口隧道，核设施本身未受损。伊朗方面回应，伊朗革命卫队，美国必须等待严厉的惩罚，我们将针对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利益，对于美国的重要行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美国 PISA 指数显示，五角大楼今晚还在疯狂加班。前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美军刚发出了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核装置攻击任务，不知道摧毁了福尔多90米下的核装置未？如果成功了，最恐慌的就是中共。中共在北京西郊新建的地下指挥中心，虽然是钢筋毫无礼，号称是可防核攻击，但应该没有90米深，一旦开战，摧毁的是小菜一碟。除了钻地炸弹的威力令人惊叹之外， B2 的隐形能力亦令外界盛传炸三盒的步骤更加简洁。最近美国洛杉矶变成了中共统战渗透的热点话题，不单止国会在这调查，媒体和学者亦相继指出，中共透过人物、资金和舆论 在美国地方政治和社会运动里面发挥影响力。风波的起点是6月初洛杉矶爆发的抗议行动，起初是为了反对移民局的突袭检查，但后来变成暴力示威，还扩散到其他城市。6月14号的无王日抗议更令局势升温。美国每日呼声新闻基金会说，有两个华人组织参与推动抗议，其中美国华人联盟高层有不少人曾在中共统战部和国安系统任职，另一个叫亚太裔进步联盟的主席彭一玲亦和中共有关。旅居澳洲的中国学者袁洪兵接受访问时说，这些机构早就被中共操控，看起来似是美国本土的抗议，背后其实有中共在运作。其实中共渗透美国社会已经很多年，不单止是抗议，就连留学生会、媒体、非政府组织都有牵连。美国国会亦在关注，议员调查发现，一名长期资助极左组织的亿万富翁新厄姆和中共有密切关系，资金流向很不透明，可能参与了洛杉矶的动乱。袁洪兵认为，中共这次联合国际资本和西方左派势力，想要影响美国政治，这样的联盟是为了阻挡好像川普这样的政治人物改革现状。因为中共靠剥削和污染发财，国际资本亦因为这样赚钱，双方有利益勾结。而在洛杉矶市政府亦被指遭统战渗透，市长巴斯的金主马树荣和他的仔曾长期参与中共相关机构。巴斯上任后，马家亦进入了市政府工作，还频繁和中共驻洛杉矶官员互动。专家提醒，中共的统战不单止是拉拢个人，还配搭宣传渗透媒体，目的是给地方政府默默帮中共讲话，推动他想要的政策。台湾学者沈明失则指出，中共这一套统战加宣传手法已经扩散全球，连澳洲、加拿大等国都出现类似情况。国际社会要先认清这些行为的危险，先有办法反制。袁洪兵说，美国在川普政府和副总统曼斯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对中国留学生的背景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清理非法移民，限制中资企业的活动。只有全世界自由社会共同认识到中共暴政是21世纪人类灾难的根源，才有可能发起联合反制的实质行动。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大纪元21号报道，泰国总理佩通坦最近被爆出一段和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通话录音，内容引发争议，亦令泰国政局陷入危机。录音中，佩通坦在和洪森的通话时表示，他在国内受到压力，请洪森不要听信对立面的讲法，他认为是针对泰国边境部队的军官，引发军方不满。这个通话被揭露后，泰国民众情绪激动。5月28号，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导致一名柬埔寨士兵丧生，这个时候传出敏感对话，引起政界震荡。泰国执政联盟中第二大党泰治豪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最大在野党人民党亦要求总理落台并解散国会。不过21号，执政党为泰党的秘书长索拉翁在面书发表文章，表示佩通坦已经确认他不会辞职，亦不会解散国会，而是继续处理国内危机。目前泰国政局仍在动荡中，社会气氛紧张。佩通坦20号已亲自前往泰柬边境视察部队，试图稳定军心，但前红三军领袖宣布将上街抗议，目标是要佩通坦落台。 21号，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出警示，指出疑似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炎台风近期正在锁定加拿大国内电信企业，渗透并攻击网络设备，影响至少三台在加拿大公司注册的装置。该中心表示，我们已知悉目前针对加拿大电信公司的恶意网络活动，几乎可以肯定肇事者是受中共政府支持的组织，特别是炎台风组织。公告指出，加方和美方均已注意到针对电信网络关键设备的恶意活动，不单止限制于电信业，相关的恶意指标显示攻击范围更广，可能涉及公共和私人机构，黑客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持续对加拿大组织发动类似行动，特别集中于电信供应商。炎台风被视为中共国安安全部支持的资深持续威胁之一，自2020年起活跃于全球多国。该组织曾入侵美国电信营办商，并在今年四月伸展攻击到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一月，美国对一家被指控直接参与渗透行动的中国公司以及中共国家安全部实施了制裁。加拿大网安机构提醒，已掌握包括 Sophos、Sexico、Vasa Labs 等多家设备受威胁，建议相关企业加强以下防御措施，加快更新和修补漏洞，关闭 Telnet 或 SNMP 等管理层面，实施网络分段和严格存取控制等措施。案件揭露后，加拿大政府重申将持续加大关键基础设施的资讯安全防护。民生观察网21号报道，清华大学应化学教授卢东燕近日在微博发表文章，表示怀疑自己的手机被监听，手机系统亦可能被入侵，引起社会关注。他指出6月17号上午在办公室和学生私下谈论报销的事，当日下午就发现手机日历被注栏自动新增一句话，又能领报销金咯，不要错过。这段文字出现在6月16号到21号及7月16号的备注中。卢教授表示，当时现场只有他和学生，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谈话内容，如果没有人窃听，这些话不应该出现在日历上。6月20号他报警后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做询问笔录，警官出来拿给卢教授一份公文，上面写着报案游戏手机被忘录，被人加一句话。卢教授说报称的案又应该是手机被监听，手机系统被侵入先啱，怎么能够这样写案由呢？警官相当不耐烦，声称怎样写报案由是他们的权力。警方最后出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说这个不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事件披露后引起大量网友讨论，有人怀疑是手机应用程式出问题，亦有人认为警方态度敷衍，更有激进评论指出你是被官方监控，报案根本没用。亦有网友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手机常驻 App 什么都能听，这种情况哪个还敢讲私话。还有网友表示，就是中共自己的国宝做的，怎样立案？立案的话岂不是承认政府监听群众咯？当然不能够立案。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